今天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迦叶引子的比喻。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物的话，由我来念。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我们感谢你，你又在继续的赐给我们这一段警醒预备的信息，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执事的核心就是传讲和教导，彰显他的国度。他用话语传讲和教导，他借着医病赶鬼启示和彰显他的国度已经临到了。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心所专注的就是要把神的国度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带进入一个属天的阶段，一个神国度最后完成的阶段。橄榄山宝训就是他要他的门徒们，也就是要他的教会明白，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他再来之前神国度的发展情形。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和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连子也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才知道。而且 主再来的日子是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突然来到的。这是为了要警告和提醒他的门徒，所以他在结尾的时候，在橄榄山宝训结尾的时候，他一连串的用了五个比喻来强调预备好的主题，可见的预备好是多么的重要。而这是延续了前面从挪亚洪水就开始了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在救恩中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和救赎。而主耶稣在这里是教导提醒他们的门徒，也是在教导提醒和警告我们，要在生活侍奉中彰显神国度的救恩，这是蒙主称赞奖赏的唯一的道路。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在生活侍奉中彰显救恩的果效，是蒙主称赞奖赏和进入神国度的唯一道路。在生活和侍奉中彰显救恩的果效，是蒙主称赞奖赏和进入神国度的唯一道路。今天经文的重点是放在神国度家业的经营和奖赏的应许上面。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在他再来之前，把他所托付给门徒的产业经营好，在他再来的时候可以得着他的称赞和奖赏，并且这是进入神国度的唯一的一条道路。这段经文有三个要点：第一，认识恩赐与恩典；第二，回应责任与行动；第三，得着称赞和奖赏。第一段经文是14到15节，讲到神国度产业的托付，这里讲到恩赐和恩典。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很明显，主耶稣用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这是来比喻他的死和复活升天离开门徒。天国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的时期的教会时期。仆人是比喻所有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神的仆人。当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当你称耶稣为主的那一天，你就是他的仆人了。基督在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把神国度的产业托付给你了。当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天国的时候，必然会使我们想到他在马太福音第13章讲的那些天国的奥秘，特别是其中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神的国度，基督的教会在主再来之前是一个混杂的团体，其中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些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有的是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也有的是属灵生命是基督里的婴孩的真基督徒，另外还有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只有神才知道谁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神把新的生命赐给他的百姓，他们被神呼召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而这个教会是一个混杂的团体，这些真正的基督徒就在一个混杂的团体中渐渐长大成熟。这是基督徒，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到他再来之前的教会的光景。在新天新地之前，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教会和神的国度是在麦子和稗子混杂、假先知迷惑的攻击、政权的迫害下迈向最后完成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而且这是基督所命定的，容两样一起长。马太福音13:30，主耶稣把他的家业交给了他的仆人。主耶稣没有说明家业是什么。15说，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有5000的、2000的和1000的。这里的银子原文是他连德，意思是指贵重金属的 一个重量的单位。5000他连德相当于今天100万美元。但是这里不是讲的是字面的金钱的意思，天国的家业是神国度的产业，而且是按照才干、按照才能分给不同的仆人的。这里的产业和银子应该是指基督赐给教会中每一个基督徒的恩赐。以弗所书4:7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应该是主耶稣比喻的最适合的注解。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保罗在这里是在讲基督设立地上的教会，建造基督身体长大成人，并且以弗所书的背景是以弗所书2:19-22讲到圣殿的建造，而且那个建造者是基督。另外，保罗在罗马书12也讲到基督徒所领受的恩赐。经文是在罗马书12:3-8。罗马书12:3-8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这些恩赐，这些恩赐的领受是在第一章到十一章说明了什么是因信称义，以及称义的生命新样式之后在生活上的应用和实践。所以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我们从基督那里领受的救恩，十二章是我们的救恩彰显在恩赐的应用上。所以主耶稣用比喻在教导他的门徒，他会把神国度建造、教会建造所需要的一切的恩赐托付和分派给他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具有不同的恩赐，无论是属灵的恩赐还是一般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基督徒具有各种不同的与生俱来的特长和做事的能力，这些都是神所赐的恩赐。那些在教会中承受职分的牧师、教师、执事、长老，他们的能力也是出于基督的恩赐。无论是属灵的恩赐还是一般性的能力，都是恩赐，都是主托付的产业。有的人的恩赐大，有的人的恩赐小，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基督托付的产业，而其目的是要建造教会，也就是要使基督的身体长大成人，而且所有的基督徒也是被基督所建造的，在基督的救恩中渐渐成长的人。这是我们要抓住的重点。所以我们透过以弗所书四章和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看到主耶稣把家业托付给他的教会讲到两件事情：恩赐和恩典。恩赐是讲到每个基督徒都从主耶稣领受了恩赐，目的是要建造教会。恩典是讲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主的恩典中被建造成长的，而两者都是出于基督的工作，也同时从领受者的人所发出的行动。这也带我们进入到下一段经文所要传达的意思，讲到神国度产业的经营，讲到基督徒的责任与行动。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主耶稣在这里用了商业的经营管理来比喻神国度的发展。主人托付给仆人家业的目的是要仆人使用那些钱财去经营，去赚更多的产业，而不是要埋在地里面。神国度是往前发展的，赚是仆人的责任和应该有的行动，而赚是解释这一段经文的关键。赚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按照前面经文是讲到恩赐和恩典的思路的话，赚就是使用我们的恩赐，使自己也使别人在主的恩典中产生救恩的果效。简言之，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 救恩的果效。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也是救恩的果效。心意更新变化也是救恩的果效。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形也是救恩的果效。这些都是神国度产业经营，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与行动。无论你领受恩赐的大小，你都有责任和行动去使用和经营你的恩赐，产生救恩的果效。加尔文对赚这个字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基督提到的赚是一般性的好处，说明神的荣耀，因为虽然神不会因我们的劳力变得更丰富，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然而当每个人对他的弟兄有大的益处，并且应用在他们的救恩上的时候，他们从神所得到的恩赐对神本身而言就会产生效应，产生收获。我们的天父高度重视人的救恩，以至于任何对救恩有贡献的事，他都会记在他自己的账上，使我们在行善上不至于疲倦。基督宣告那些忠心的从事他们呼召的人，他们的劳苦是不会没有益处的。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加尔文把恩赐看为是用来促进救恩、彰显救恩果效的本钱，所以赚的意思就是使用主赐予的恩赐，使自己和别人的救恩产生效应。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和应该有的行动。恩赐是要使人在救恩上彰显出果效来，但是恩赐和这种救赎的恩典的本身是有区别的。二十世纪福音派改革中神学家巴克 J.I. Packer 在他所写的《活在圣灵中》，他引用了清教徒欧文 John Owen 所说的话。他说，有些人可以满有恩赐，却完全没有领受恩典。意思是一个人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使他人属灵得益处，但他本人却没有因着真正认识神、经历圣灵在他内心动工所带来的内在更新。彰显圣灵恩赐的表现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活像基督的品格，是完全两回事。一个人可以在恩赐的表现上有傲人的成绩，却缺欠基督的美德。你可以有许多恩赐，但只有少许恩典。你甚至可以有真实的恩赐，但完全没有真实的恩典，如巴兰、扫罗和犹大一样。巴克说，一些拥有恩赐的人可能生命从未真正更新，故此没有人可以用恩赐作为取悦神或得救的明证。属灵的恩赐不等于这些。巴克还指出，任何把属灵的恩赐、奔走和办事的能力和意愿看为比属灵的果子，就是人在个人生命中像基督的品格更重要的这种心态，在属灵上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主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侍奉本身外在的果效，并不代表侍奉者自己产生内在的更新。恩赐不一定带来对主真实的认识和经历。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很清楚地把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果子做了区分。他指出，所有的恩赐都终必归于无有，只有信望爱是长存的，其中最大的是爱。接下来保罗对爱所下的定义，就是要我们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从基督的十字架的经历认识主的爱。我们都记得这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种的爱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的工作，但同时也是基督徒的责任和基督徒的行动。那么我们要如何的来经营恩赐呢？主耶稣在讲这段信息的时候，在旁边的使徒彼得，后来在他所写的书信之中，对要如何经营神国度的恩赐，结出圣灵的果子，做了这样子的教导。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我们经营基督赐给我们恩赐产生救恩果效的责任和行动。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最后进入神的国度。彼得继续说，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很奇妙，这个有这几样，这个几样，有这几样，这个字原文是和主耶稣在这边讲的家业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彼得把基督的国度和圣灵的果子，就是救恩的果效，联合在一起。彼得在这里强调，这是我们的责任和行动， 经营神国度的产业，勤劳地经营你的恩赐，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永远国度唯一的道路。这也把我们带入到下面一段的经文，国度最终的奖惩、结局与奖赏。国度最终的奖惩、结局与奖赏。十九节说，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这是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后的审判。我们知道基督是随时会施行审判的，他在教会中间行走，口中有两刃的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眼目如同火焰。这我们是在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六节看到基督审判的角色的描述，而且这是在教会中施行的审判，这还不是最后的审判。而这里的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告诉我们是基督再来时最后的审判，是基督交账的日子，是基督徒交账的日子，神国度最终的两种结局，称赞与奖赏，责备和审判。对那些殷勤经营恩赐，结出圣灵果子，彰显救恩果效的人，他们将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得着称赞和奖赏。对那些闲懒不结果子的人，在主再来的时候的结局就是审判和责备，以及永远的死亡。我们来看称赞与奖赏，这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领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赚是认识主耶稣所结出的圣灵果子，在生活侍奉中彰显的救恩的果效，是唯一蒙主悦纳进入神国度的条件。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不是在信主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的时候就得救了吗？进入了神的国度的里面吗？是的，真正因信称义的人，就是那些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在称义的基础上，在永远不定罪的领域中渐渐成长，越来越认识主，结出信心的果子的人，并且最后进入永远的新天新地的国度。基督徒结果子是神国度迈向完成的过程，神的国度是动态的，往前发展的。圣灵的果子彰显了基督的国度在他的百姓中心里面扩展，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主耶稣也说，天国的道理有人听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真正因信称义的人， 必然会明白天国的道理，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一直都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结出圣灵果子的人是认识主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所有一切的恩赐和才能都是从主领受的，是主所托付的家产，为了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彰显救恩的果效的。他们把一切救恩的果效都归荣耀给主，你交给我的银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教导门徒什么是仆人的本分。主耶稣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路加福音17:9-10。弟兄姐妹，不要为我们的侍奉的成就感到沾沾自喜，不要为我们在救恩中的成长感到一丝丝的骄傲。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需要警醒的，致使这种属肉体的骄傲不要给肉体和撒旦留地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看到主的称赞和奖赏显然超出了仆人忠心良善的工作成果，因为主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而主的奖赏却是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并且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虽然主耶稣知道我们只能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而且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本分，但是主人乐意恩上加恩，赐给我们不配得的奖赏。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是指最后审判之后新天新地国度的完成。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启示录3:21。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主耶稣忍受十字架苦难时候所摆在前面的他的喜乐，这是基督国度完成的喜乐，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的喜乐，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这是主的鼓励和安慰，因为他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需要经历许多苦难。他的称赞和奖赏成为我们在苦难中坚忍的盼望和安慰。我们来看惩罚与审判。24-27讲到恶仆人在审判的时候交账的情形。我们看到首先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不认识主的人。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其实他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掩饰自己的懒散不结果子。25，他说，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但是主耶稣指出他又饿又懒的事实，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最简单的结出圣灵果子， 他也不去做。主也赐给恶仆人恩赐，但这个恩赐却彰显出他的无知、懒散和虚假的谎言。所以主说，夺过他的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这和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奥秘所讲的是一样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最后主耶稣做了用最后的审判的结局作为这段比喻的结束。第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在生活侍奉中彰显救恩的果效，是蒙主称赞奖赏和进入神国度唯一的道路。因为他的复活升天，他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了，为了要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在日常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彰显他救恩的果效。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和行动。我们已经被基督带到了他的国度里，他已经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正在带领我们，他正在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他的国度，并且越来越认识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施行的恩典的工作。他的国度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成长，使我们知道如何尽我们应尽的本分，最后可以得着他的称赞和奖赏。这里让我们想到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所说的，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升上高天，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你里面的真正重生得救的门徒，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成为神百般恩赐的管家，求你保守我们，要有警醒自守，使我们常常警醒地为自己的救恩祷告，也为教会个人的救恩祷告。而且主，求你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使我们用爱心来遮掩我们常常所犯的罪，而这个爱乃是在你的里面，透过你的恩典，透过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果效，也是你呼召我们出来，在我们的救恩上所要彰显的你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